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起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今天你又继续在这里恩待在座的每一位，主啊，就请你把你的宝座真的就在这里设立，让每一个听的，不管是台上台下的，主啊，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话得造就。主啊，让我们好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成就怎样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第使徒行传的第14章第8到18节啊。好，我们来首先来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说，路斯的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呢，讲的是什么呢？它的一个背景是指保罗和巴拿马他们第一次传道，第一次到外邦人中间传道，或者我们说总共有三次啊，比较远的这样传道，是第一次传道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到什么呢？叫路斯德的一个地方啊，路斯德是指这个吕高尼这个高原这个地区的其中一个城，在这个城里面呢，坐着一个人，是一个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生下来就是瘸腿的。好，我们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要讲的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要发生一件神迹，就过这种神迹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首先在吕高尼这个地区啊，整个这个地区啊，它是受希腊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它是一个敬拜多神的一个民族，就他们这个民族，他们就像古希腊一样，他们所接受的或者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信的那个天神叫宙斯，这大家都知道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尤其在这个地区还有一个神啊，叫什么呢？叫希尔米。这个希尔米他们认为呢是宙斯的一个是个传话官一样的，所以说在他们文化里面就有在路斯德这个地区啊，曾经在历史上啊，这是他们的传说啊，有这两位神啊，这个宙斯和这个希尔米两个人就化成了人，到了他们人间，就啊换成两个老人，结果呢这个城里人呢都不接待他们，就也不给他饭吃，也不给他们住，所以呢这两个神呢就发怒了，就惩罚了这个城里所有的人，只有一段夫妇，一个叫腓力门和他的一个妻子，这两个老人呢就接待了这两个神，所以呢这两个神后来呢就恩待了这两个老人，让他呢就守在他的那个庙宇啊，就为他那个宙斯的那个庙里做两个看门的，相当于后来这两个老人死了以后呢，说他就变成了两棵大树啊，估计那个庙宇里边边可能长了两棵大树啊，所以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吕高尼地区。所以当保罗和巴拿马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他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一个外邦人，他怎么样来传道呢？所以首先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一个瘸腿的，生下来瘸腿的事，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啊，当然马上要发生这个事情，大家可能一看到经文就知道马上他们要医治这个人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我们会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行了很多的神迹，是吧？他医治麻风病人，医治瞎眼的人，医治瘸腿的人，医治血漏的妇女，等等等等，是吧？行了很多的神迹，尤其是在医治人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来强调耶稣基督要医治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人？他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预表，就是指什么，我们去比如说瞎眼的人是他没有看到光明的人，他没有看到便便这个晒晒斑斓的，他没有看到事物真相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圣经他说耶稣基督来医治这些盲人，其实就预表什么， 耶稣基督要给人们来带来光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睁眼的瞎子，我们没有受到真理的光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看到事物的真相。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来，他可以医治这些瞎子，就表示他可以让人怎么样来得见智慧的光芒。这是第一个。还有我们为什么还有耶稣医治了很多这些生来就瘸腿的瘫或者是瘫子这样的，他没法行走呢？我们说这些瘫子是靠自己的能力，他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是吧？但是耶稣可以医治他，是表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世界上这些人呢，靠我们自己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去走着正路的，我们是没办法去行走的。所以耶稣基督可以医治，其实也就是表示什么？耶稣基督他可以给人让人带来什么？他是生命之道，可以让我们有康庄大道，可以在前面走。还有耶稣还医治了很多这些被社会被整个或者是人类所唾弃的那些麻风病人，是什么？因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被这个俗世的世界所抛弃的，但是耶稣就是要来救这些人，是吧？我们说耶稣自己来，他来救是什么人呢？他救的就是要这些被世界所抛弃的，是吧？因为这个世界给耶稣为敌的。所以说往往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我不是所有的啊，当然有些神迹是很特殊的，就是在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人身上所显现的他的神迹，他其实有他特殊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后面，就表示我们人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有很多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人就是他生来就没法去走路的，他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是吧？我们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去想着靠我们自己，一切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一切都不在你的手中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后面，我们来看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啊。好，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啊，他听保罗讲道啊，很关键，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好，在这里我们看保罗在这里就行了一个神迹，什么？他就把这个人怎么医治了。在这里一个很关键的我们大家注意到一点是什么，就是那个人在听保罗讲道，看到没有？而且保罗接着保罗什么定睛来看他，看他有信心，是吧？可得痊愈，这样就让我们觉得一个好像我们人是不是可以看一个人，可以看到他脸，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没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学保罗这样，将来进来我们来个信任，我们先看看他这个人有没有信心。其实我们说我们看这个人得医治的关键在哪里？这个人关键在于他听保罗讲到，就是他有神的道在他身上去做工。我们说保罗定睛看他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肯定有某一种行为或者某一种话语，他表明他是有信心的，是吧？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做了，你看人，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到他有信心呢？他绝绝对对是表明他是有信心的，就是有一定的行为。我们说在马可福音里面啊，第五章大家还记得吧，有一个女的得了12年的血漏，她跟耶稣怎么说？她说哪怕让我摸摸你的衣服就能得医治，是不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夫人呢，你的信心救了你，是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第一，首先来他听到有道在他心里在做工，是吧？而这同时呢，他的行为或者是语言上的或者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信心。然后保罗呢就靠圣灵的大能在这里说什么？大声说，你起来，两腿站立，那个人就站起来，这个神迹就这样成就了。所以说我们看一个神迹的一个产生，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被成就的那个人，他怎么样，在他心里面是有神的道的，他是有预备的，他是有神的道的。 而同时这个实现神迹的保罗他也是有信心的，不是吗？所以这就是圣灵的一个相互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神迹就成就了。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任何一个神迹的发生，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这个施行拯救的这个人他一个人的愿望。别保罗不是说到那地方，不是说像我们有很多启蒙大师一到那儿，哎，我来给你发发功，他是想他自己，我来给你发功，知道吗？我们这个圣经所成就的神迹，我们可以看他不仅仅是这样，很多的时候他要讲什么，这个被发生这个对象他是要有在他里面要有预备的，这个预备当然是神的功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为某一个人去祷告，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一年，我们祷告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求神呢把你的恩典给他，可是那个人就是没法信，是不是？可能我们祷告了一年几个月之后我们就觉得失望了。因为我们注意这个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他祷告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你给他你祷告的那个对象有没有神的话陪伴他。所以我们比如说远在中国的亲人，我们的一些朋友在其他的地方，对吧，我们常常会给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他们能接受福音，这是我们真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对吧？我们常常给他们祷告，但是为什么没效果呢？所以我们要找到原因，就是要把神的话带到他面前，让他在他们那个地区或者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给他们搭配的教会或者一个搭配的团体，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带到他们面前，这样双方的配合我们相信，当然最后决定的是神上帝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最后要发生这样一个神迹就必须是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这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一点一点启示，好吧？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好吧？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立马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对希尔米，因为他说话重。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好，我们可以看在这里啊，神迹发生了，是不是？但是神迹接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我们看，是这些人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当成是神下凡了。巴拿巴这个人呢，可能长得比较伟大、英俊，神迹看这些人长得漂亮，有点像宙斯。一看那个保罗会说话嘛，说他可能是希尔米，对吧？会说话，是他的叫发言官，是吧？我们看一个神迹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有意思，大家注意啊，他们把这个荣耀归给谁啊？归给这个假神了。这个神迹这结果和我们前面说看的神迹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前面常常看，哇，他们行了一个神迹，结果万人都觉得啊，哈利路亚，是吧？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今天这个神迹不是这样子。今天这个神迹看了什么？它带来立即的一个效果。我说立即的一个效果是什么？这些众人，当他们没有明白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或者明白神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把这个荣耀是归给这个假神了，是吧？所以他们就拿着牛，带着花圈，然后献祭，到了庙里来献祭。他们害怕什么？免得他们记得他按照他们的传说啊，原来没有神来了没有接待，所以被诅咒了。今天好了，逮住机会了，咱们怎么样？要献东西，要献祭了。这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说第一点啊，我们说神迹它并不必然带来信心， 并不必然带来对真神的信心。所以单纯的神迹啊，所以说我们说在以色列人呢看过很多很多神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看了太多的神迹了，是不是？连摩西去那个在那个什么，在拿十诫那个石板下来的时候，那都是神迹啊。可是他们马上就能忘了，所以神迹并不必然产生对真神的信心，不是吗？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六章讲过一段故事，我讲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有一个财主，他原来他有个佣人，他很欺负那个佣人，那个佣人呢拉他糟蹋他，瞧不起他。后来死了以后呢，他也死了，那个穷人也死了。他看到那个穷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还记得吧？他被下到地狱里面了，是吧？然后他就给那个谁说，他就求啊，说呀，他死了就算了。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他说你赶快去，就找人呐，告诉我的那五个兄弟，说要信神。摩西怎么给他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吧？摩西说，若不听从先知的话，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回答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回去可以看啊。这耶稣死了，耶稣举的这个例子，就那个就是那个财主啊，他因为他到他看到结局了，他在下地狱了，所以他就想求告啊，他给亚伯拉罕，你能不能找个人，就是去告诉我那五个弟兄，他们还在世界上，让他们赶快信主的意思，让他赶快去信耶和华。我是没信，所以落了这个下场。我那五个兄弟还活着，你赶快去告诉他。亚伯拉罕给他说的话，他说如果说他们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的话，即使他们看到了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不相信。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不是神迹吗？所以在这里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靠神迹啊是没有办法来直接带来真实的信心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对神迹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啊。好，第二点我们想说什么呢？神迹的目的为什么要发生神迹？既然神迹不能带来直接的信心，不一定带来直接，不必然带来直接信心，那为什么还有神迹呢？对吧？有人就说了，牧师说了，说圣经啊，你如果你把神迹都拿去啊，圣经就剩皮和不合底了。圣经讲了很多都是神迹啊，是不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最后耶稣复活，一直到这些信徒们，是不是使徒行传传福音到外邦被打被杀，这些人这不都在讲神迹吗？可为什么就是说既然神迹不直接带来信心，为什么他还有神迹呢？圣经还要讲神迹呢？还要记了那么多，是不是？我们说神迹是为了什么？他是要证实行神迹的那个人什么，他是来自于神，或者他所传讲的道是出于神，这是神迹的目的。所以神迹常常是跟道，神的道是相配合的，好表明让人相信这个人所传讲的道是真实的，是来自于神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这个周报也打在上面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这样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事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看到没有？基督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基督同时实行了异能奇事和神迹，要表明什么？ 他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个什么道成肉身的这个救世主，他表明这个东西。同样的，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也有这样的话，他说现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看到吗？这话什么意思？这些使徒都是有使，就像保罗、彼得第三章使徒行第三章也救了一个摊子，是吧？就是这话说的非常清楚，他说现在在你们中间就是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来显出你们是使徒的这个什么凭据来，表示你们确实来自于使徒，你们确实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能力，你们传讲的是真实的，好多经文都在讲的。同样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四节也这样说，他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什么同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见证什么？这些门徒所传扬的是什么？是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从他的领受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来领受的，所以神迹是要起这个作用的。神迹不仅仅是到哪地方，就像我刚才说了，有些法轮功的人或者什么人到哪要给你发发功，给你医治，有没有病还给你来一下子再说，不是这样子的。OK， 好，接着一个问题啊。那为我们就讲啊，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神迹，为什么现在的这样的神迹好像没有了？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我现在使徒好像很少？我们教会的好像还没医治过一个瘫子，我们十几年了也没医治过一个啊！别说别人，我的腿就这个腿啊就很软弱，我跳起来就是我自己到现在我哪天问我们摩西长老能不能给医治一下啊？对啊，但是是啊，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神迹好像，我说这个神迹啊，就是指像旧约里面或者我就旧约或者新约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所行的这些神迹，为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没答案，因为神没有说我，没有说。但是我想呢，圣经里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不是说没有答案。我们说当时在使徒的时代，那个时候福音还没传开，是吧？我们说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没有那么完整的来展现给人，我是说从书面的展，因为基督已经展示了，是吧？已经完全的显现了，但是圣经的真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像圣经这样完整的给大家启示出来。所以说这些使徒们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需要借助这些奇能异事来表明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是真实的，他们所传扬的神是大能大力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圣经已经完全启示给我们了，不是吗？圣经已经完备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救恩也已经成就了，借助于旧约，借助于新约，尤其是后面的我们说这些使徒的书信等等，已经把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给我们启示完了。而且圣灵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历代的圣徒在做见证，是不是来表明这个福音是真实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每天就在见证了耶稣基督，他们不需要再去靠那个异能去医治一个瘸体的或者一个瞎子来表明哦，我们信这个福音是大能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中国受的是什么无神论的教育，从小上幼儿园就开始被这样的教育，教育到大学，到了硕士，教育到博士。可是当我们去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原来所建立在我们脑子里那个传统的那个教育无神的那个概念怎么样，一下就崩塌了。为什么？这不是福音的大能吗？这不是圣灵的大能吗？这不是神迹吗？这就是神迹。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好的生活，尤其是在瑞士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不需要去，好像还要去在福音里面我们来找过更好的生活，不是吗？你们每星期天你们能来这里，你们可以不受这些花花世界的影响来到这里来敬拜神，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神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有改变，有变化，有经历，这都是神迹。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尤其是在新约时代所讲的，圣灵现在在他圣徒身上所要表明的是什么呢？是要结属灵的果子，是要表明出什么？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在患难有患难，有恩惠，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你就知道你有应该能看到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神迹。我们原来是没有办法爱人的，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有充满了仁慈，有充满了这种忍耐，充满了良善，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吗？我们可以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什么节，没有什么可以不讲什么节制，不是吗？你一看那个社会就知道，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谎言。今天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我们过了一个仁爱、喜乐、和平啊、恩慈、良善、信实、有节制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身上所成就的神迹。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啊，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圣徒所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果子，而不是说再表现出那种给别人医病啊、赶鬼啊，当然可能会有，可能会有，但是这一定不是我们信徒或者我们的众圣徒日常生活中所主要所要表现的东西。当我们把这些属灵的果子所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的福音就是有能力的，不是吗？我们不是说靠我有能力去治病，然后让别人可以相信我们所传的道，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我们身上所发出的这种属灵的结的果子，让人感到哦，这是个属基督的，信基督原来可以这么美好，不光是他，连他的家庭都可以这样的美好，让他们可以觉得我们传讲的是真实的，这才叫把荣耀归给上帝。OK， 好，我们继续看啊，那我们看下面从第十四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啊，大家一起读了啊。巴拉马、保罗，
二使听见就四百里上叫信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写出证据来，却又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知识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的拦住
他，不献祭。好，我们读到这。我们说保罗和巴拿巴，这真的是神的仆人。他们两个非常非常清楚他自己的位置，他非常清楚他们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来怎么样来篡夺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他们就怎么样，恨得撕裂他们的衣服，这是以色列人所表达的那种悔恨的那种一种行为啊，这是他们的文化里面的。 给众人讲，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怎么能做这事呢？你们要做这种事了，其实把我不都推向了一个罪的一个陷阱里面吗？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事。我传福音给你们怎么样，只是让你们来远离或者抛弃这样一个虚妄的俗事，让你们相信那个创天地万物的上帝，这是我所要传讲给你们的。所以保罗他们两个真的是神的仆人，真的是非常的谦卑。所以当他们看到人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他真的是要死啊，就是他们羞愧的要死，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心情。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很容易能够接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他我们注意啊，后面保罗所讲的给这些路士的人所讲的，你看他后面接了什么，就讲了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啊，还说什么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为什么不显出证据来，如他常使恩惠从天降雨露，赏你们丰年，让你们以此得饱，对吧？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时候其实他在传讲福音了，是吧？但是他讲福音的方式啊，大家记住注意一下啊，跟保罗在犹太会堂里面讲福音是不大一样，看到没有？如果我们很多都在查经啊，你去看保罗在他一般到一个地方，如果有犹太会堂的话，他首先到犹太会堂去讲，但是他讲的一般都是从旧约来引出来，是吧？因为犹太人的背景他知道，他们的背景就是他知道他是祖先传来的。你去看啊，你去看保罗的好几次讲到他的犹太会堂，他讲都是从旧约里面。你们不是信大卫吗？看看大卫现在在那埋着呢，他不是你们这样信的，是吧？不朽的那个谁啊？是耶稣。啊，他在讲亚伯拉罕之约，咚咚咚咚讲下来。他讲旧约啊，从这个旧约的律法开始，最后引出耶稣基督来，他都是这样讲下来。但是今天你看他在路士的这个地方跟他们讲什么？他是从神的普遍的恩典开始讲，神创造万物，神创造陆地海洋大地万物，是吧？让神供应给人衣食住行，神每天什么啊？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是吧？你们的丰收的那些丰年都是神所恩赐的，也赐给你们喜乐，等等等等。你看，他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再去给讲，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旧约亚伯拉罕是谁，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说传福音还是要因地制宜啊，要因地制宜。所以在这里他强调了有三个很重点在这里啊。第一个就是神在他所传讲的神是谁呢？是从世代历以前的历代啊，历经万国各行其道，然而神来从他的创造来表明他是创造万物的，这是他的全能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说这个神呢，他所传讲的这个耶和华神是什么？他是一切的创造的，同时呢他也表示他有能力，他有权柄啊，从古至今他也是永远不变的神。这第二个永远不变的啊，第一个讲的全能，第二讲他的不变。第三他讲什么？他讲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神他是爱你们的，他常施恩惠，他赐下雨水，赐下丰年给你们，让你们衣食饱足，让你们满心的喜乐。所以这个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啊，他从这儿开始讲。当然他后面我们说他肯定不止这一点啊，我们说他肯定还会有很长的讲到。下面我们到十七章的时候，如果有兴趣啊，你们可以去看啊，他在这个雅典那个到雅典再去讲到时候，那个场面就讲述的更多了。因为在雅典我们说有很多的所谓的这种有知识的人啊，我们去看那天讲到以后，大家回去以后也可以去看看啊，那就是在外邦人里面啊，他怎样子来去传讲耶和华，传讲福音的啊。好，在这里我们说这段经文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说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有哪些启示呢？第一，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 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人不应该当成神来去敬拜，因为人当成神敬拜是不合乎圣经的。有人说不对啊，因为在诗篇里面自己说的，神说啊，你是神，是吧？他们是这样，我曾说嘛，他说你们是神，你怎么说人不能成为神呢？在诗篇啊，在哪一节？我看在八十二篇第六节，你们可以去看啊。他说有这句话的，他你怎么说神不能成为人，怎么不能成为神呢？我们说那句话后面还有一段，他说的是什么？是成为神的儿子，人是没法成为神的。因为有人就拿起这句话，这也是耶稣啊，自己所这个所传讲过的一段话啊，这个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当犹太人去打耶稣的时候，他们用石头打耶稣的时候，我们说犹太人说，耶稣问他你们为什么打，他们就说你说你是神的儿，你说你是神，对吧？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乃是为你的虚妄，又为你是个人，凡将自己当作神啊。他说的就是说耶稣曾经说过话，你说你，他说他曾说我们你们是神啊，他就拿这句话来讲。我们说这句话是完完全全的误解。我们说神他的位格包括了什么呢？我们说讲了神包括什么？包括他受人尊敬或者是受人敬拜的地位，他的三性，神的能力，神的创造，神的无始无终，他的永远，他的定旨。我们说还包括神的救赎，神做生命所赋给神的，做生命之源所赋给的人的，他有能力所赋给人生命的这样一个地位等等等等，这是神所具有的属性。我们说人没有办法成为神，但是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时候呢，成为儿女呢，我们就可以在信徒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长大，我们可以有改变，我们可以有更新，最后呢，使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在形象上我们看起来更像神，明白吗？我们在性情，我们在我们的属性，在我们的素质，在我们的爱好，在我们的喜悦，我们的享受，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上，可以让我们更像神，是吗？所以说那句话所说的是你们是神，接着他说一句话是什么？是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更新，借着我们的改变，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什么有像神那样的，可以有相同的相似的属性。我们爱好和平，我们爱好什么怜悯，我们爱好信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圣灵所经的果子，是吗？让我们表现出来好像觉得哦，这是像一个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不说吗？让我们怎么样可以为基督做光做眼。你怎么做光做眼？就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神的这种美好的属性出来，是吗？我们行不出来，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哎，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顺便，其实我们目的是要讲那个86章的那个诗篇，86篇的那个经文啊，是那个意思。好，我们说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人呢不能够被当成像神那样去敬拜，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们看人呢，把一个人看成是圣人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常常会受到打击。我们说既然是人呢，他都有弱点。当我们去崇拜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崇拜人啊，知道吧？你看我们就你看中国的神呢都是人变的，都是这个人做善事最后成神了。所以人是很容易产生这个敬拜的，对人啊，把人当成神的。所以一个神他就不能够有 有毛病。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人充满了敬拜，我们常常会模仿他，会效法他。但是一旦我们看这个人怎么样，没有说表现出来我们所想象那么圣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样，我们的信仰就坍塌了。我们觉得他所传讲的怎么样都假的，是不可靠的，是不是？这是人的毛病。所以他常常会对你这些信心的是一个打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我听到有些真的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的朋友中间，他说我为什么不愿意信基督教，我不愿意去教会，为啥？我觉得你们教会那些人还没有我做得好。他想象中是什么？他想象中，哇，你们基督徒应该是圣人，就像耶稣那样子，是吧？充满了爱，没一点毛病没有。他一看你们这人嘴上说的和做的差别不一样，他就怀疑你们传的是真的吗？对他们信心是一种打击，是吗？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说，我们看旧约，我们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完美吗？不完美，他撒谎，是不是？他最后也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没有信心，把夏家最后怎么样娶过来，最后生个孩子，最后造成几千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没解决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假的，这个是关键，知道吧？亚伯拉罕是他有错误的，这我们看到，这就是人犯错的本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来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假的，是吗？一样，摩西也是，摩西最后怎么样？摩西最后因为击打磐石，也表示他的信心啊。最后你看，我们能说摩西说传讲的耶和华是假的吗？不是。你看大卫，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说神借助于他的门徒这些表现，或者是圣灵借助于这些信徒们的圣徒们的表现，他们的软弱，让我们说看到的什么是神的信实，而是人的不信实。看到是人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更加的来需要上帝。 OK， 最后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把神的仆人当着我们的像我们一样的性情来对待，其实就是让我们来了解神的仆人，他也有与我们一样的需要和一样的软弱。我们大家想没想过，我们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是全职奉献，我们想没想过他们靠什么生活，不是吗？我们不要认为，哎，神又供应，神会供应，神怎么供应啊？神就靠你我来供应他。他们有家人，他们有孩子，他们有一日三餐，他们也要需要住的地方，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这就让我们也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巴塞尔那个教会那个库尔登牧师，我们知道他们教会比较小，他们的那边的奉献就没有办法完全来养活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库尔登牧师还要去派他们去到医院去打工。他还需要我，你不能说，哎呀，他是牧师，他是奉献的，怎么搞的？他要去工作去赚钱去了。你光看到去赚钱，你没看到弟兄姊妹，你没看到他生活的需要。我们今天讲出来，我们说神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就是靠我们这些信徒们再去供应他们。神不会说天上哗啦掉钱下来给他，在他家院子拿个筐，是吧？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的，神的仆人与我们同样的性情，有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他们也有他们的需要。所以说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说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让你来管理的，就看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些金钱，神所给你的这些财物，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你怎么样让他真的这些金钱或者这些物质真的能发光发热，那更多的人来蒙福，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好好去思考的。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看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我们说没有直接造成，好像是产生了一个众人啊，好像把这个圣灵来归给耶和华这样一个效果，是吧？没有人好像因此啊，人好像很多的人因此来归向基督这样一个效果，是吧？反而让很多的人怎么样，他们当地的人好像把这个荣耀怎么样归给了一个假神。当然后来保罗他们把这个道义给讲出来了，最后什么效果我们先今天先不讲，对吧？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圣经还要记录这样的事情呢？好像在我们看来这个神迹是不成功的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就是要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看，圣经写的当时的事情发生了，它的效果可能就在今天。今天如果你读到这段经文，你明白了神迹的意义，你明白了神的仆人和我们一样，我们有同样的性情的话，这就是圣经要启示的真理。你都知道该怎样做，该怎样行。所以圣经写出来是给我们后来人看的，不一定是给当时的人看的。尽管当时看起来是一个不大成功的一个神迹，不是的，它非常成功。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靠神迹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因为那些假神也可以行神迹，有时候他们还有能力，不是吗？所以他就是要靠这样的例子来给我们来阐述，让我们正确的来理解什么是神迹。所以我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放在我们今天上，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成就的神迹和我们的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于你自己的话，也借着于历代你的圣徒啊，他们给你做的美好的见证，主啊，你已经向我们来表明，你所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我们的福音也是大有能力的，主啊，你赐给我们啊那个永远的救赎是永远不改变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信心，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来表现出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信心来去行去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都不胆怯，因为我们就可以靠此来立志做光明之子，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让我们的行为真的能够蒙你所喜悦，也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借助于我们所传讲的道以及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基督的荣美，真的让他们可以把荣耀都归给耶和华，归给耶稣基督，让你的福音传遍世界的各个地方。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